的早晨就是通过创世纪的第三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领受从你那里来的话语，让我们也深知罪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人如何来想成为神来掌管一切。主来帮助我们，也深知神主你愿意变成我们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来拯救我们。愿主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救恩就是能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我们谢谢你保守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把这个今天主日的题目稍微有点调整哈，但是信息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今天我的题目是神人成为神，神成为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人成为神，我们知道人因为堕落选择要成为自己的神啊。人成为神是我们这个时代或者是甚至人类2000年一直的呼声啊。今天你不管打开电视，打开手机，打开计算机，打开媒体都在告诉你，你可以成为神，你可以成功，你可以有智慧，你要掌管你的一切。但是圣经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神成为人的故事。神他如何的愿意变成我们的样式，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的罪，愿意来拯救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来思考，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历史还有文化都可以概括成这八个字：人要想成为神，神成为人。那么圣经呢，就是在讲这个救恩的历史。而人成为神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知道是上帝的创造，第二章设立伊甸园，赋予人生命的意义和使命哈。这里看到让亚当来管理伊甸园啊。那么在二章的九节里面，我们看到神与人立了第一个约。这个约是怎么样呢？这个约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园里面实际上有两棵树，在园的中间有两棵树，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一棵是生命树，一棵呢是善恶树。生命树的果子是可以吃的，但是善恶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吃了必定死。所以我把这个善恶树也称为死亡树，因为吃的那日子必定死。这是耶和华神与人这样的一个约。神给我们人有一个极大的恩赐，极大的礼物，因为我们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呢我们有他的自由意志，就是人可以有选择决定的能力。但是有了这个自由以后，不等于没有责任。亚当和夏娃他们就面临了这样的一个抉择，这是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选择，是选择生命呢，还是选择死亡？是选择守约呢，还是选择背约？那么中国的汉字哈，有人说仓颉造字，泄露天机哈，所以我们知道有神的工作在里面。这个静字是我们熟悉的字，上面有两棵树，下面那个士呢像是告示，但实际上在那个古语里面也是代表神的意思。这表示神在树林里面发出这样的一个告示，禁止人吃那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字哈。好了，那么上帝创造天地， 意思是上帝创造地上的一切，也创造了天上的一切。那么天上的创造，我们这个奥秘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天上创造我们知道有堕落的天使，有撒旦是他的创造。那么第一个出场的，在第三章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的是一个会说话的蛇。那以整本圣经为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蛇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哈，是天上堕落的受造物啊。特别是在启示录的23称这个撒旦为古蛇啊。其实啊，蛇呀、龙啊、魔鬼、撒旦呢、都是不同的这样称呼的同义词哈。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谈到这个蛇，它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它来引诱夏娃。它首先说的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果子吗？神诱惑夏娃是从怀疑神的话语开始。那夏娃就回答了，他说我们果子是可以吃，但是园当中的那棵树的果子我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我们死。蛇就说了，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撒旦的第二个诱惑是升级了，第一个是怀疑神的话诱惑夏娃，第二个呢，他否定神的话，明明神说你们吃了要死，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吃了以后实际上你们便如神一样，你们就可以成为神了。那么这个知道善恶哈，这个善恶是怎么样来解释，我们知道这里面有它一定的奥秘，但是呢，希伯来文里面常用这种对比来表达一切的意思，比如说天和地是一个对比，代表一切，善和恶在这里的话可以被认为是表达一切的方式比如说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4章，在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大卫的将军约押想帮助大卫和他儿子亚沙龙和好，就派一个聪明的妇人去见这个大卫。那么这个女子说了几句让大卫王听起来心里面非常舒服的话，他说，我主能明辨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并且我主的智慧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文里面这个是非和我们在创世纪三章看到的善恶是同样的词，是代表一切代表蛇的一个诱惑，他要诱惑夏娃，你想如神知道一切吗？那么你就不用听神的话。那么夏娃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于是那女子看见树上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在那一刻的话，人选择了悖逆，破坏了神和人之间的约那先知何西阿，他在先知书里面对于犹大还有以法莲的控告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井内向我行事诡诈亚当被约就是在这一刻发生了。那么其结果呢，我们知道就是人选择了死亡。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指的灵性的死亡，与神关系的破裂，从此被撒旦所控制发生这个事以后呢，从上帝的角度来说，人确实是死亡，人后来的肉体的死亡只是死亡的一部分。保罗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亚当的悖逆呢，带了两件东西到这个世上来，这就是罪和死。人选择了要成为自己的神，人要成为神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在我们读的第三章的后半部分，就讲了人成为神这个以后 所发生的几件事情。第一呢，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变作裙子。首先他们经历了在神面前的羞耻感，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以前是赤身露体，他们本来就没有穿衣服，但是呢他们以前没有那个羞耻感，犯了罪以后呢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羞耻的经历。以前他们好像，我常常这样来思考哈，想就是想两三岁的孩童在天父的爱中，他们可以将他们的本我来显露出来，没有什么好羞耻。但是他们顺服于这个撒旦，有了恶的这个知识以后呢，以前的那种天真纯洁是不在了，替代的是羞耻啊。他们属肉体的眼睛明亮了，但是属灵的眼睛却昏暗了。所以最第一个带来的是羞耻。你如果看我们中文这个裸体这个字哈，左边是衣服，右边呢是裹着，好像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人是吃了这个果子以后，我们就觉得就发现就感到赤裸的这样的一个羞辱，很有意思。那第二件事情呢，发生的是他们想躲避神，因为他们所披戴的罪让他们不能够面对圣洁公义的上帝。当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耶和华神在呼唤那人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我们好像可以体会神失去人的那一份着急还有伤心，这也是神好像这几千年永恒的一个呼唤，天父在寻找他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亚当和夏娃的基因，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今天呢，上帝也借着圣经，借着教会，也同样在对这个时代在呼唤人呢，你在哪里？第三件事情呢，是他们彼此的指责，推卸责任。那人说，就是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个女人又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这是罪的一个必然的表现，就是彼此的推卸责任，彼此的指责。我们再来看一个字，这个字是贪婪的婪，上面有两棵树，下面有一个女子哈，好像让我们看到神引诱这个夏娃哈，因为他的这一份贪婪啊，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啊。其实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可以不满足的吗？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满足。神告诉亚当夏娃，伊甸园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就是愿意去选择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呢，在第四章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罪的在亚当他们家是赤裸裸的彰显出来。你看到亚当的大儿子杀了他们家的二儿子，这是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破裂以后的结果，是要神要想成为人，要想成为神的一个悲剧。那么不幸的是，这样的悲剧天天都在重演，并且呢，人在成为神的路上是越走越远。特别是从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就一直主导着西方世界的思想，在东方也是慢慢也是这样。现代主义崇尚的是科学与理性，因此呢，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称为无神论的运动，就是以自己为神的这样的运动。他以牛顿力学为宇宙观的基础，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人类 起源的假说，然后以心理学来解释人类心理的需要，以人本为中心来认识这个世界。所以科学至上使人类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自信，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前景似乎是一片光明，人仿佛可以依据这个与生俱来的理性建筑认识自己，还有掌管控制世界啊。所以现代主义者他们试图在不提起这个神的情况下，为人类的尊严、自由、道德进步创造一个伟大的故事，人在成为神的路上越走越远。不过回到创世纪，我们要问我们一个问题，离开了神的人，成为神自己的神的人，我们真的知道善恶吗？离开了神在圣经里面所立的绝对的标准，我们真的可以分别善恶吗？那么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偷是不是恶？是恶，我们可以判断偷是恶，对吧？偷绝对是恶。好了，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个故事。在去年12月28号，就几个星期前，在甘肃省有一个，大家啊，如果看微信哈，看国内新闻也许都知道，有一个13岁的初一的女孩，她在他们家非常穷啊，那么她在超市偷了巧克力还有一些东西啊，就被店主抓住了，店主把她的母亲叫来，然后呢就来羞辱她，来啊要他们赔偿啊，赔偿呢只需要150人民币，但是他们家非常穷，她母亲拿不出150人民币来。那么当时的周围的人还包括这个店主，就是嘲笑他们、羞辱他们，不让他们走。那么这个13岁的女孩呢，就跑了啊，她自己就气不过就跑了，然后就跑到一栋七层楼的楼上，然后跳下来，当时就死了。17层楼的楼上啊，当时就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在当时那个城市引发了千人的这样的一个暴动，在网上也有许多的这样的指责、批评和回应。确实，这个女孩子是偷，她是行了恶，但是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在新约里面有同样的一个很类似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啊，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是怎么说？耶稣他说，我们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耶稣呢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他。你听见这话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耶稣告诉这个妇人，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当人成了自己的神以后，人很善于判断别人的善恶，对吗？我们很善于判断别人的善恶。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杀人是不是罪？是罪啊，杀人是罪，因为圣经上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在创世纪里面说的。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应该有对于上帝所造的人的这样的上帝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敬畏。好了，问题就在于怎么样定义这个人，什么是人，人是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开始的，和人是什么时候死亡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有很大的争议。我举个例子， 人出生哈、是我们知道受精卵从那个时候在科学上的定义实际上是已经没有争议了，但是在法律上在道德层面的这个定义是有争议的。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里面对于堕胎的这个法律啊、那么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争论。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每个州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在麻州呢是怀孕24周以后是不能够堕胎的啊，除非母亲有生命的危险。那阿肯萨州呢是12周以后就不能堕胎。那北卡州呢它是6周啊。那么但是在这些州的法律的定的条文以前呢，即使是母亲孩子都健康呢可以选择，这个母亲可以选择堕胎啊、是为的是自己今后的这个生活啊、为了自己今后生活的方便啊。所以每年的堕胎在美国是超过100万啊，所以呢每一天呢有3000个。那么其中 86% 不是因为健康的原因，而是因为母亲的方便，而是因为这个社会舆论啊，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自由，你需要有更多的对我们未来的控制啊。那么中国的数量就更多了，中国去年公布的数字是每年是1300万的生命啊就被这样按照现代人我们自己所定的善恶的标准就被去掉了。当然有过类似经历的姊妹们你们不要伤心哈，我在这里不是想重新提起这些事情，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会遮盖你们，你们也有与你们的孩子在天上相见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对于人的生命我们是现代人是怎么样看的，我们今天在重演可以说是在疯狂的按照我们的欲望在尝这个禁果啊。那我再问，刚才已经问了你知道死吗？人什么时候算死？那么现在法律的定义是脑死亡，那么这个定义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方便我们人可以器官移植啊，还有这些都是好的事情，我们可以再用哈。但是呢也有可能会被一些医生滥用，因为你人脑死亡以后你可以用呼吸机来保持心跳，来保持其他的器官的这个功用啊，使得做其他的用处，也包括安乐死啊，安乐死的法律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定义这个安乐死啊，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让它来合法化呢，还是怎么样，这是人类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善和恶谁来决定？那么现代的媒体会告诉你人类自己来定。如果我们相信进化论的话，我们为什么不用科学我们来优化我们的这个社会啊？现在通过基因选择我们可以优化我们的种族啊。实际上上一个世纪的几十年代科学家就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要用我们的科学我们来决定我们的种族，我们来优化我们的这个下一代啊。那些贫民区的人他们出生的孩子太多了啊，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对我们人的这个种族来说不是优化的。我们可以创造出这个化学的药水，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饮用水里面， 所以就放到那一片的贫民区的炕里面，控制他们的出生率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科学调得非常非常的准确，使得他们每一万人他们出生的比例是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多少啊。这样的技术现在也有了。那么人是怎么样来用这些科学，用这些技术，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帝并不是不希望我们有智慧，上帝是深深的知道人类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掌管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智慧和财富。所以成了自己的神以后，人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善恶，这是我们的一大巨大的挑战。好了，那我们来看，大家都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哈，《Interstellar》是一个科学片，时空的穿越啊，人可以到外星球啊，但是人现在今天可以把人送上月球，现在正在计划送到火星。不管到什么星球，有一样没有变的，就是人的罪性。所以你看这个电影里面，在太空里面有两个人，就有了一起该隐杀亚伯的这样的一个谋杀案，好像让我想到当时的让我想到创世纪上帝知道我们没有能够掌控这些知识的能力，我们今天造了很多的原子弹。你知道吗？原子弹可以把地球毁灭多少次啊？今天有很多的这种现代压力，精神失常者，他们用枪支来杀这些无辜的人。但你能不保证人类到一定的程度精神失常，他们那时候用的就不是枪支了，他们可以用原子弹。很危险，所以在过去的几千年，人类的宗教哲学都想尽办法让人脱离罪恶的辖制和诅咒，但是都徒然无益。今天有太多的人，他们想改变这个世界，他们追求成功，追求财富，但是呢，很少有人愿意来改变自己，很少有人愿意来面对罪的事情。在国内对贪官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远看周恩来，近看薄熙来。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差不多，在神面前罪是人类问题的根源。所以成了自己的神以后，人失去了行善的能力，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说在我里面肉体里面没有良善，我想去做的不能够做，我不想去做的反而去行。如果你不相信，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今天都有这个创世纪的烙印，就请打开你的手机。没有一个商标能够更准确的描写创世纪第三章了。这个不是苹果他们本身的意思哈，苹果设计这个商标的这个人现在还在，他叫 Ron，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是有上帝的工作在里面。 Steve Jobs 他最有名的一个 quote 是叫做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就是要有这个勇气来 follow 你的 heart， 来不放弃的来追寻你自己的心，你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梦想。我想他也是，他的原意是好的，也是鼓励年轻人，也是非常励志的。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心是靠不住的，我们心里面是充满欲望和罪恶的。如果不在神的约里面，我们会很努力的来follow 我们的 heart， 像夏娃一样，他 follow 他的 heart 来选择善恶树，选择死亡。所以现代人的困境， Francis Schaeffer 是一个基督教的 一个思想家，他在去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他就预言在现代社会的五大困境。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他的一个一个预言都真实的发生了。并且我还要加一个，就是道德的急速的这样的下滑，包括在中国还有在美国。但是人类的故事没有停在这里，神定义要拯救我们。因着神他看着我们在罪里面，如果看从旧约到新约，就是神彰显他的慈爱，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居然愿意来成为人啊，成为神和人之间的桥梁。耶稣他也经历了撒旦的诱惑，并且他得胜了，他是第二亚当，也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把他称为神的在这世界的再创造。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在告诉你人如何可以成为神，但是呢，圣经在告诉我们神是如何成为人来拯救我们。人能够成为神吗？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当我们成为自己的神以后，我们很善于判断别人的善恶，我们很愿意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善恶。成了自己的神以后，我们甚至失去了行善的能力。最后我们要来谈一点应用啊，就是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应用。早期教父亚他那修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神成为人是为了人成为神。你是不是有点糊涂了哈？你刚才才说人成为神不是一个好东西，是人的骄傲。那么亚特拉修在这里面他所说的是，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全人被神的恩典和荣耀的全然的变化，我们就好像能够成圣。好，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领受并不是说要我们要成为神，而是要成为神的儿女啊，这可能更准确一点。就跟彼得他所说的一样，他说神已经将那宝贵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信心有份。所以这里面谈的是神成为人是为了让我们与神的信心有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圣经用两棵树在创世纪开始，圣经也用一棵树在创世纪的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来圣经的结尾来结束，它是新天新地赐给我们的生命树。这棵生命树呢是每月都结果的，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也没有诅咒。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神已经给我们设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树，是我们永远的生命得到救恩与神同在永远的保证，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所以当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当我们能够明白神他愿意成为人来拯救我们，我们也愿意放弃罪，也愿意与神重新立约的时候，就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能够更有这样的能力和智慧来管理现在这个破损的破坏的世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深知主你的智慧是何等的高，我们是你的受造物，主我们深知我们所领受的不过是一点点，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能力不能够承载你所掌管宇宙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求的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身份，也能够活出神你造我们时候当初的形象，那是荣耀的形象，那是圣洁的，那是好的。我们就谢谢你，愿主亲自的赐福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